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兴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加沙地带的紧张的局势以及饥饿的这个贫困出现呢，频繁的出现呢，现在已经变成了国际的焦点了哈。那么基于目前的这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和可能会出现人道主义的危机和灾难呢，西方国家纷纷的都开始宣布这个要承认巴勒斯坦国了哈，作为对以色列施压的一个手段。上个星期四，首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率先宣布说，他要在九月份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上要宣布法国要承认巴勒斯坦国。接着就是本星期二，就是前天的时候，英国的首相 Starmer 也宣布了说，除非以色列采取实质性的步骤来结束对加沙的战争和致力于真正的这个和平进程，让人道主义的援助这个就是没有阻碍的长期的进入到这个加沙，帮助平民，否则的话，英国将在九月份也要承认巴勒斯坦国。随后你看这两天，加拿大、葡萄牙也都纷纷宣布可能在九月份要成立，一共签这个联署信的一共有15个国家呢。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就变成一个潮流了哈，纷纷的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今天我们就稍微的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在现在纷纷来宣布这个他们的决定，以及这个决定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大家都说九月，原因是九月份呢有联合国大会，说在联合国大会的上面，大家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议题提出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讨论，然后同时呢，他这个作为一个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话，他是有一个观察的身份或者是永久的身份，等于他是一个在什么层次上面在联合国有他的席位等等。因为现在呢，联合国差不多190个国家左右呢，有将近150个国家是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那巴勒斯坦呢，他不是也有一个自己的政府，不是阿巴斯嘛，对不对？他也是一个政府的负责人，但是呢，有一直以来有一个所谓的两国方案没有得以贯彻执行，原因就是几个大国在反对，尤其是以美国为首。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国家，他们当时都是不承认的嘛，所以这个呢才是一个非常本质的变化。就是其实你说140-150个国家承认，中国呢早就承认了哈，中国很长时间不承认以色列国，那后来也改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起最重要作用的是那几个大的，尤其是以美国为主。那有大家可能说，这有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国家我承认它就怎么着了呢？不承认就怎么着了？坦率讲呢，它没有实质的意义。也就是说，一旦我承认它了，你再去加沙打仗的话，我就出兵了，我就打你了。不是啊，你说一旦我承认的话，你再去加沙有什么行动，我就对你进行经济制裁了，我就采取别的办法来惩罚你，也不是啊。但是呢，它的象征意义极为重大。你就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啊，如果他承认某一个你不认为是独立的国家或者独立的地区为一个国家的话，这个东西大家都明白哈，这个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就是我承认你的这个政府是一个合法的政府，我承认你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我推动你在联合国作为一个常驻的会员，甚至进入安理会等等。所以这个它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而这个象征的意义再往前走一步呢，就是七大国 G7 啊，这个七大国当中，法国可是七大国当中第一个站出来的，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说我承认巴勒斯坦国，而且希望尽快的两国的这个协议然后建国等等啊，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没想到他刚站出来以后，英国就站出来，然后昨天的加拿大的说的更过分啊，因为加拿大和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贸易谈判的过程当中，所以川普呢二话不说就予以报复。那个加拿大的事儿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先说现在发生的这个情况。这个承认呢，它的实际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代表了一个东西，它代表的其实是民意。也就是说， 如果法国的民众、英国的民众、加拿大的民众或者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众，他们是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那么这个就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些西方的国家首次啊出现了在他们的关系当中裂痕，这个裂痕对美国来说是不太有利的，因为美国他就得怎么办呢？他就得面对这个事实啊，对不对？他怎么面对他的盟友呢？
对，这个呢就是说对以色列也是一种压力啊，他就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孤立，那么对美国也是压力啊，因为在大国里边这个坚定不移的支持以色列的现在看来好像只有美国，
对，
对吧？这个英国、法国
早就承认巴勒斯坦嘛。
对，英国、法国、这个加拿大什么的，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纷纷的都保持距离了，跟美国在这个政策上边是保持距离了，逐渐的开始同情这个巴勒斯坦人哈，在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了，所以才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尤其是英国哈，英国一般来说在外交政策方面呢一直是跟美国保持一致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看来英国工党的这个领袖就是现在的首相 Starmer 是受到了极大的国内和国际的压力哈。这个国内的压力就是你看他在国内有差不多225名这个国会，就是他们英国的议会的议员啊，其中包括一半以上的他自己工党的议员联名写信要求英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啊，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那可能就是如果再过分一点的话，下一步可能就是经济制裁了，
嗯，
下一个手段对吧？但是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那么前天啊，29号在联合国不是举行了一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么一个和两国方案的这么一个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嘛？那么英国的这个外交大臣 David Lammy 啊，他就说了，他说英国实际上在以色列建国当中呢是起到一个很主要的角色的，因为当时巴勒斯坦是托管给英国的，英国托管，然后在当时不是这个有一个贝尔福宣言吗？那么在贝尔福宣言当中就是把巴勒斯坦划出一部分来给以色列重新建国啊，所以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就在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他们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以色列国。那么当时贝尔福宣言当中是承诺不能采取任何有损巴勒斯坦人的事儿或者是宗教权利的行动啊，但是 David Lammy 他自己说了，他说这个承诺没有被履行，而且现在依然持续的发生历史性的不公平的对待的事件。
嗯，
他说这个对英国来说，当初我们签的贝尔福宣言，那么我们做出的承诺，现在如果就是不兑现或者不维持的话，那以后什么宣言、什么公约？还有什么约束性啊？
嗯，什么？我们当时签的什么什么？今天当今的世界上，中东的问题、亚洲的问题、非洲的问题，这些西方列强不要负责吗？对不对？
对。
那个版图是谁画的呀？对不对？那个很多的地方，我们之前的各种各样的涉及到这个主题的话题，历史咱们今天就不去碰了。但是很多的历史就是人为的。那么既然人为的，你当时做了这个事情，你就要为之付出你应有的代价。但是麻烦的是，因为当时殖民主义的发生，包括在南美等等啊，导致了最后呢牺牲的反而是当地的那些人，因为你的处理是按照你的理念和你对这个问题的一个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等等的考虑、意识形态等等，你来做的这个决定是没有征得当地人的同意的，因为当地人没有发言权，因为你很强大，所以你做的这个甚至是把哪一块地方划给谁啊，什么地方有什么驻军啊，什么地方可以干什么，什么地方不可以干什么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英国的外交大臣 David Lammy 在他的议会上讲的很重的话，他说今天内塔尼亚胡政府拒绝两国的决议，他说从道义上讲是错的，从战略上讲是错的，然后他接着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个地方的公平和永久的和平，我们一定要不遗余力的要 让以色列人受益，他说因为这个事情也伤害到以色列人，以色列没有为之付出代价吗？当然付出代价，那哈马斯的对他的恐怖袭击不就是代价吗？当然这之前还有更多的在这个冲突当中付出代价。然后再看一看刚才说的所谓的民意，在英国呢做一个民意调查发现，45%的英国人他们支持说应该承认巴勒斯坦国。你说哎呦，45%好像不多嘛，还不到半数。但是你反过来再看另外一个数字，有多少人反对承认巴勒斯坦国？只有14%。所以这个比例是差得很大的。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国家特别引人注目，这个国家也是为整个的中东的问题他们要承担重大的历史责任，这个国家就叫德国。是在哪儿大屠杀来着，对不对？犹太人被大面积的灭绝就发生在这个国家。所以呢德国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要特别的谨慎，因为你曾经杀过犹太人，现在呢如果你去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话啊，如果你现在认为巴勒斯坦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像当年的犹太人那样的一个受害者，人们就会多想一点，因为人们就会往那儿去引申去，你看看你就是不喜欢犹太人，对不对？人就往那儿去想，当年你二战的时候你就杀犹太人，现在你又站在巴勒斯坦人的这一边。所以呢德国在这方面呢比较谨慎啊，还有一个国家比较谨慎就是奥地利。好，那么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就看一看从加拿大从欧盟到加拿大，他们除了承认巴勒斯坦国以外，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那稍等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事情对以色列和对美国的压力。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现在在中东局势方面呢西方许多国家呢开始对以色列目前的这个作为呢是不满意的，对加沙地区的这个民众啊，巴勒斯坦人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和处于饥饿状态的这个情况呢看不下去了，所以呢纷纷的都说是要承认巴勒斯坦国了。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这个形式呢来向以色列和美国等于是发出一个呼声吧，告诉他们说我们对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不满意的。英国方面呢他是说了，他不是说了吗，我们准备9月份承认巴勒斯坦国，除非你能满足某些条件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希望我们承认巴勒斯坦国，对不起，请你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他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啊 Stammer， 包括采取实质性的这个措施结束加沙地区的恶劣局势，然后同意停火，要达成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平，重启两国方案啊等等啊，再加上允许联合国的这个人道主义的救援进入加沙地带，同时明确表示不会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地区。
嗯，
这个约旦河西岸地区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啊，原因就是说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巴勒斯坦人现在生活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加沙走廊我们所说的这个长长的一条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约旦河西岸。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呢现在基本上也是这两个地方现在都是以色列控制着啊，所以呢约旦河西岸呢有大片的这个犹太人的屯垦区啊，这个屯垦区的名字本身就含有一定的欺骗性，你一听屯垦区呢就说啊，我一大片的地方以色列人进来以后帮助我开垦，帮助我开发，这是好事，帮助约旦河西岸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呢。但实际上屯垦区换个名字可能更确切，叫做占领区，就是犹太人的占领区。那么现在犹太就是以色列呢想要把这些占领区啊变成永久性的，变成以色列的版图啊，就变成他的地图里边的一块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引起了各国尤其是当地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坚决的反对。
对，而且他有蚕食的做法嘛，他把已经安置好的这些犹太人呢这些地方再扩大一点再扩大一点，到最后就等于希望最终把巴勒斯坦人从这些地方干脆挤出去算了。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啊，我们看到的是西方现在的一些转型。但是对此呢我们看看美国以色列是怎么一个逻辑。首先川普啊，他看到法国啊英国啊这加拿大，他当然是无比的失望啊。但是当被问到说美国有没有可能成立 就是承认巴勒斯坦啊等等这个的时候呢，他是说不行，他说这个呢是叫做奖励哈马斯啊，这是美国这方面的逻辑啊、哦、你杀了人了，我反而奖励你，我反而成立你这个国家了，我反而承认你这个国家，你这个不是等于鼓励他继续杀人吗？看来我杀的人越多，我越获得的利益越多啊，这个是美国这方面的逻辑。那么你再看一看以色列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地球上当今可能最仇恨以色列最恨犹太人的那些人应该就是巴勒斯坦人了吧，啊，因为不光是他们平常的生活，我们以前讲过什么露天监狱啊什么之类的，以及这相互之间的杀戮啊，以及他们此时此刻的生存状态，那都是制造他们之间的仇恨的。那么内塔尼亚胡就是说了，你现在要成立巴勒斯坦国或者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不是等于给了他们一个叫做吞并以色列消灭以色列的一个跳板吗？他是这样说的。然后他多次的反对什么两国方案啊什么之类的，他也是说，他说这些人他们当中不管是极端的还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当中有相当大部分人，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声音就是要把以色列从这个地面上地球上消除出去，要消灭他们。这些人想不想消灭以色列？坦率的讲我觉得想，对不对？因为他们非常的仇恨，但这个中间就是人和人交往也是这样，这个国家交往都是累积的仇恨，你在我的国家有大面积的杀戮，我当然想消灭你，这个消灭付出的代价就是老百姓啊。我们看到的哈马斯在以色列杀害的是老百姓，以色列在加沙当然歼灭了一些哈马斯的人，但是有大量的老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这个就是在国际间争斗的过程当中的恶性循环啊！你看你杀了我1200，我现在杀你多少？6万了，对不对？以色列在加沙杀了6万人，你下次再敢，我看你下次再敢到我这儿来杀人来，我下次杀你10万，他就是这么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的代价或者他付出他一个副产品就是你现在被西方的这么多的国家所孤立，在国际舞台上孤立，那么接下来你要在国际舞台上有其他的一些活动的话，可能会被这些国家拒绝。但是有一个好玩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国家呢跟以色列的关系还不错，但是呢他却跟巴勒斯坦呢有也相当不错的关系，其中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呀，北京嘛，对不对？就是这样。还有你像什么印度这样的国家，其实印度早就承认巴勒斯坦了，但是呢他也跟以色列的关系不错。东欧的一些国家在二战的时候，在内战的，这不是内战，是冷战的时候，早就承认了以色列国了，但是他们也跟以色列保持着，早承认巴勒斯坦国，也跟以色列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上述的那些国家都不含有法国、英国、加拿大等等这些，所以这一次就格外引人注目。
嗯，没错。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来承认呢？这恐怕这个 Stemmer 他根据他的说法，就是说第一，他是说加沙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呢是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状况了啊，就是在不管是照片上，在视频上，在网络上你看到的都是当时当地的居民哈，大部分的被饥饿什么的，而且这不光是就是你通过照片，有很多西方的记者，包括美国的这个欧洲的一些记者，都到当地去了，都到当地去，拍摄当地的医生的情况、护士的情况，医生、护士都已经饿得要晕过去了。
对，
然后那很多的民众都已经就是恨不得每天都会有人因为饥饿而死亡，儿童基本上都是普遍存在的就是急性的营养不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根本没有饭吃啊什么的，所以已经造成了这样的这个情况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西方国家认为说他们所支持的两国方案现在看来越来越暗淡，就是离实现两国方案的这个机会似乎是特别的渺茫了哈，最后可能会消失。因为以色列不是说了吗，他们要争取把就是巴勒斯坦人从那个加沙地带给他赶出去啊，迁移到其他的非洲国家或者其他地方去。那这样一来的话，他就是从根本上消除了有巴勒斯坦国 这个你这个念头都消除了，
嗯，
对吧？因为根据国际法的这个定义，就是说，如果要是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地方想要建国的话，它必须要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的，基本的条件就是，比如说它必须要具有常住人口，它必须要有明确的领土边界，它要有自己的政府，它要有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等等。那么现在巴勒斯坦是有的，但是如果要是把这些人迁移出去的话，那他就没有了。所以呢，如果要是你连一个这个具体的定居的地方或者是常住人口都没有的话，那你还谈什么建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主要是想从根源上去除这个两国方案。两国方案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居住的地方，一个国家，那旁边是巴勒斯坦人，这个阿拉伯人，那这两个国家要和平共处在同一个地方，咱就别打仗了，好好的待着。可是以色列不相信，以色列说不行，过去的若干年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说，保持一段时间和平以来，他马上又会攻击我们，又会攻击我们。所以他这次以色列是下了狠心了，真的想要把这个巴勒斯坦人啊完全赶出这个地方去啊。
嗯，这个可能性不知道有多大，因为不是川普还建议干脆你们走了，搬到别的国家去，我们重建加沙嘛，不是把它变成什么豪华的度假胜地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在脑子当中想的，然后说出来，但是面对的现实的情况会是怎么样不知道。那下面很快看一下加拿大的情况，因为加拿大呢昨天迅速跟进啊，跟在英法后面呢，他的总理 Mark Carney 他就宣布说，我们将在九月份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呢承认巴勒斯坦国，而且他跟巴勒斯坦现在的 Mahmoud Abbas 这是他的一个负责人吧，一个领导人，80多岁了吧，跟他也有过一些协商，就是说我们承认你巴勒斯坦国呢，有下面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三个条件，据说是阿巴斯也答应了。第一个条件就是明年2026年你们巴勒斯坦权威啊要进行一个选举，这是第一，因为他们上一次投票选举是2006年啊，这将近20年了。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在你们选举的时候，哈马斯不许在那个选票上面，就是不管是议会也好，还是你们的领导人选也好，不能有哈马斯的代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国家，你们要所谓去军事化，你不要有一个自己的正规的军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据说阿巴斯答应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那个卡尼啊，他呢，他是那个党叫自由党，他的压力就减少了一些，因为在他的党内，自由党内对那个卡尼的压力非常的大，就是要让他赶紧站在巴勒斯坦人这一边啊，因为以色列呢是他们的军事行动太过分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某一些程度的报复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做的太过分的话，那这个是触及到的叫做反人道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要表态，这就是一个表态。除了表态以外，还给钱呢，加拿大。
对，那个顺便说一下，其实英国他不是刚才说了对以色列提出一些要求嘛？实际上，同时他也对哈马斯也是有一些要求，
是类似的这个要求。嗯，
对，就和加拿大差不多，他有四个条件啊，一个是释放所有的俘虏，包括如果
人质
的话，人质就是包括尸体啊，如果要是死的话，遗体要交还给以色列，然后就要签署一个停火协议，同时承诺解除武装啊，哈马斯要解除武装，而且不许参加这个加沙政府的事务啊，就是排除在管理加沙以后管理加沙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也提出这个要求来啊。那么其实现在这个加沙的饥饿的情况呢，其实联合国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发表说是进入到这个最恐怖的情况了啊，这最严重的这个危机的情况了。那么联合国呢，他是把这个责任呢归咎到以色列啊，因为是以色列控制了这个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其实所有的物资如果要是进入到加沙的话，都必须要通过这个就是以色列控制的这个路口嘛，所以呢以色列是完全有这个控制权的，但是以色列是拒绝承认是他们的责任啊，因为以色列现在坚持的是两点， 第一就是说我们是没有限制对什么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联合国的这个发放的这个物资是允许进的，这是第一。第二是说他说在加沙根本没有饥饿的情况，他是说我们已经算好了，
对，
每个人平均每天摄入多少卡路里是可以维持你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和生命的，我们是允许这些东西维持你基本生活生命的东西进入的，所以没有饥饿的问题，饥饿的问题全是哈马斯他们捏造出来的谎言。
对，所以这个问题你说我们作为局外人我们信谁啊，对不对，一点办法没有。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国家他们纷纷站出来表态，而且加拿大呢，他是外交部长吧，一个女的啊 ，Anita Anand， 她也在昨天的时候宣布说要给这个巴勒斯坦权威组织呢1000万加币，1000万加币呢，差不多等于720万美元，要帮助他们呢，作为一个建国的一个基础的这么一个基金，同时呢，要给3000万美元。给巴勒斯坦作为他的一个人道援助啊，同时他们也呼吁呢，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更多的国家加入他们的行列，来孤立以色列。所以这就是当今在现在以色列这个地区发生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色列过去它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西方的支持，现在的它的这个统一的强大的西方对它的支持呢？露出了裂痕，而且这个裂痕呢，在慢慢的扩大。